要继续的和听众朋友来谈成功婚姻的第八个秘诀。
第八个秘诀呢，就是说爱是一种行动，要活出来才有果效。
是的，爱不仅仅是一个感动或者是一个观念，而是呢，你要活出来，要能够表达出来，才会有它的果效。
它不但是个感动，更是一个行动。
对，我们最熟悉的这个哥林多前书13章啊，这个爱篇里面呢，我们就看到这所有讲到爱呢，都是一个行动。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13章的第4节到第8节这里呢，保罗说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
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
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，
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
爱是永不止息。亲爱的朋友，在这篇伟大的爱篇里面，保罗告诉我们，这些爱呢，其实呢，都是一个行动。
若没有行动，那就不是爱，唯有有行动的表示，这个才是一个完全的爱。
在美国有一位非常出名的基督徒婚姻家庭的专家柴普曼先生呢，他就说到啊，这个爱的表达啊，通常呢有五种方式。第一种呢就是肯定的话语，第二呢是精心的时刻，第三种呢就是表达情意的礼物，第四种呢就是服务的行动，第五种呢就是身体的接触。这五种爱的表达呢，其实啊，都是一种行动。
当神造了我们，把他的形象放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呢，他为的是要表达他对我们的爱。刚才刘丽你提到的爱的五种表达的方式呢，没有错，都是行动。可是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面，似乎这五种行动呢，都有一些差距。比方说，肯定的语言，我们中国人是恨铁不成钢，往往有的时候讲话的时候都是从负面的，
对，
特别是夫妻中间呢，就是因为很爱，所以讲的时候讲话有的时候是咬牙切齿，好像生怕对方好像不能够达到自己的期望一样。那精心的时刻的话，那因为男人都顾家，就常常说好，我都是为了家，所以我就拼命出去打拼，就忽略掉了彼此相处所需要的时间。因为相处就是要时间，没有人能够不花时间而能够相处的。那再来说表达情意的礼物呢，这个我想在夫妻之间，特别是先生就更缺乏了，因为他觉得说我们都结婚了，那干嘛还要再送礼呢？对不对？送礼，
我的薪水就是最好的礼物。
对啊，婚前的时候还没娶到你，那我送你礼物还划得来，那婚后送礼这个不是白花钱吗？对不对？那再来说服务的行动，中国人是比较会服务的，就是服侍他人，可是很多的时候是默默的服务，有的时候也是服务的时间太久了，如果对方没有注意到的时候呢，他心里有很多的不平。那身体的接触呢，你看夫妻之间好像平常白天的时候都很少有身体的接触，其实牵牵手啊，拍拍肩膀啊，搂一搂啊，这都是非常好的。所以一个爱的一个行动呢，大部分都包括这五个方式，也许有人在某一个方面比较多一点，某方面比较少一点，但是都不会脱出这五个活动的范围。
其实我们所说的这个五个爱的表达的方式呢，也是出自于圣经的真理。
对，因为在圣经中，我们处处可以看到我们的父神，我们的主耶稣，都透过这五种行动来表达他对我们的爱。我们在新约里面看到耶稣常常在鼓励他的门徒，然后在教训中间安慰我们，很多的时候他都跟门徒在一起，是让门徒们能够跟他建立更深的一个爱，更深的一个关系。主耶稣本身他道成肉身呢，那就是天父给我们最大的一个礼物。你看看主耶稣又为门徒洗脚，许多的时候他都带领门徒往前走，他说他是好牧人，他把他命为我们舍了。那还有身体的接触，你看他常常有的时候跟门徒亲嘴啊，他爱护他们，去关心他们。那我们也知道， 当我们在祷告中，在隐秘处，就是在天父的怀里。这都是五种行动的方式，神用来表达他对我们深切的爱。
在路加福音里面，主耶稣在这一方面呢，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。路加福音22章这里呢，记载了主耶稣预言说，彼得呢，在鸡叫之前有三次会不认主。可是呢，当主耶稣在讲这个预言之前呢，主耶稣呢，却用言语来肯定彼得。路加福音22章32节这里呢，主耶稣说，但我已经为你祈求，这个你呢，就是指彼得。但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，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。所以啊，我们从主耶稣的身上呢，我们也学习到，夫妻之间呢，常常呢要用肯定的言语。
除此之外，其实啊，这五种爱的行动呢，都在耶稣的生平中间很多地方表达出来。也许我们可以鼓励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呢，在读圣经的时候，不妨就用这五种的爱的行动的方式来查询看看。头一个呢，就是肯定的言语；其次是精心的时刻，就是花时间在一起相处，建立关系；第三，表达情意的礼物。我相信我们都知道，在迦拿的婚宴的时候，主就把水变成酒。
主耶稣这个以水变酒这件美事呢，对于当时这个婚宴当中的新郎和新娘，还有所有来参加婚宴的这个宾客呢来说啊，都是最好的礼物了。接下来这个爱的表达呢，就是一个服务的行动。那么我们从主耶稣的身上呢，也看到主耶稣他谦卑地为他的门徒洗脚，还有呢，他这个五饼二鱼让5000人都吃饱了之后呢，还收拾了12篮子的这个碎渣，还有呢，主耶稣走遍四方医病赶鬼，这些呢都是主耶稣他这个服务的一个行动的好榜样。
最后一项呢，就是身体的接触。我们知道人跟人之间如果有身体的接触呢，就是代表你信任对方，你愿意把你自己敞开。主耶稣在他的生平中间，他接触过许多的孩子，他也医好许多的病人，像为让瞎子看见了，还有摸出大麻风的，都让他们洁净了。这个呢，都是表达他对他们的接纳，一个爱心的表示，他把自己敞开，表达他毫无保留的爱。所以透过这五个爱行动的表达呢，可以让夫妻的关系更加的稳固，也更加的亲密。
当我们看到西方人啊，他们常常彼此蛮客气的啊，见到人说请啊、对不起啊、谢谢啊等等。起先我们会觉得说，哎呦，怎么这么生疏啊？
是啊，连夫妻之间有的都这样。
哎，对。可是后来慢慢慢慢，我们就发现，这个呢，其实是一种爱的表达。
对，我们后来就开始学习，怎么样在我们自己的婚姻关系中间，用到这些字，就像你说的，用请、用谢谢、用对不起，甚至一个我们中国人很难启口的一个字，叫做我爱你。
对。
好，那我为你祷告，上帝祝福你，好像这些都是一些蛮客套的东西，但事实上呢，我们经过这一段时间，这些年的这个操练啊，学习，我们发觉这个真是在爱的这个关系建立上呢，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基础，也非常重要的一些因素。
虽然我们说啊，夫妻的关系是非常的亲密的，可是在这个亲密的关系当中，我们仍然是要维持一个相当程度的礼貌。比方说我请你帮我做一些什么事情，我不能够用命令的方式，或者是说我用一个很不好的口气觉得说你应该为我做什么事，
是啊，
而是说呢，请你为我做什么事，或是说请你帮我做什么做什么。
对，因为这个请呢是一个尊重，让你的配偶听到觉得说你是需要他来帮忙，但你也很尊重他。
对，那做完了之后呢，我们也要表达我们的谢意啊，所以呢就要跟对方说谢谢。
对啊，我相信没有人不喜欢听到人家说谢谢，那何况是夫妻之间呢，你这么爱你的配偶，那他帮你做了一件事情，你为什么不能说谢谢呢？
对呀，另外呢就是啊，当我们真的做错了什么事情的话呢，我们也要勇于认错，要跟对方说对不起。
我相信当你对我说对不起，或者我对你说对不起的时候，我绝对不会说看不起你或者不尊重你，我反而心里很安慰，就是说如果真的是你的错呢， 那你说出来的时候，对不起，我做错了，或者我向你道歉的时候，这个之间我们建立一个非常敞开而且互相信任的一个关系。
对，
这是我非常珍惜的。
嗯，也就是说我们互相说对不起的时候呢，心里面也就甘心乐意的去饶恕对方了。
是啊。
另外呢，我想啊，就是我们中国人啊很难说出口的我爱你这三个字。
因为中国人觉得说，哎，都已经娶了你了，或者嫁了你了，甚至于我们都有孩子好几个了，多少年了，为什么还要说我爱你呢？难道你不知道吗？
爱在心里口难开。
可是事实上，我相信每一个男人都会很喜欢听到他的妻子跟他说我爱你。当然了，妻子也很喜欢先生对他说我爱你。我知道常常有的妻子说，你为什么不能说那三个字出来？为什么不能说三个字出来？可是事实上，如果说你一旦练习出口了，把这三个字讲出来了，你会发觉这个关系突然就不一样了。
对，好，除了说请、谢谢、对不起、我爱你之外呢，还有两句话是可以我们在夫妻当中啊常常练习说的，就是呢，我为你祷告。
这是一份关心，这是一份关注，更是把神放在我们夫妻之间了。
最后一句话呢，就是常常啊为对方祝福，上帝祝福你。
对啊，你想想看，如果说你的配偶经常接受了上帝的祝福，那你是不是很快乐呢？那如果说你希望你的妻子，希望你的先生经常都是出入平安而且有健康，你当然可以向上帝求这个祝福啦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们呢要用行动来表达我们的爱。在夫妻之间呢，我们可以常常说请、
说谢谢、
对不起、
我爱你、
我为你祷告、
上帝祝福你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如果我们爱我们的妻子、爱我们的丈夫的话，那我们就要用行动来表达哦。
这是在我们婚姻中经历过非常真实的祝福，我们相信上帝也愿意一样的来祝福您的婚姻。